家好。
好。
我每次来这里的时候，在我开车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要见到我的妈。今天的心情一往不一样。虽然我很少来贵教会，但是我都很清楚，在短短的这段时间，我看见我们教会失去了两个你们所信赖的家庭啊，黄浩兴弟兄还有主播他们一家，就像刚刚那位姐妹所唱的诗歌一样，如果我们专心的，我们去努力，上帝会赐给那些赏赐星球的，不要灰心，好好的努力。多少时候我在很多的教会，我看见有些教会在建堂的时候，或许在一些关卡上面的时候，上帝喜悦，魔鬼同时会搅扰我们，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勇敢的、努力的向前进。多少时候我们都会在想，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哎，在基督徒我们始终都有的问题。几个月以前，两个月以前，我带我的两个小孩我去香港，当我回来的时候，经过芝加哥转飞机到费城，我的飞机下午是2:50的飞机，从费城到芝加哥到费城。可是我们飞机从香港到了芝加哥的时候是2:30，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要转飞机。芝加哥飞机场非常的大，要跑来跑去。后来我们急得要命，小孩跑得比较快，我们就跟到后面跑。后来一边跑就一边看那个 screen， 反正我们就努力的跑。后来好不容易跑到那柜台，上面说飞机 delay， 哇，好高兴，就 delay 到3:50，我们就在那等。后来又 delay 到5:00，我们还在那等。等了以后再去看 screen 的话没有了，他说那个飞机 cancel 掉了。那天好像是美国中部有大风雨，所以很多的飞机都 cancel 掉了。后来人家就说你去那个 service center， 到那边去等下一班的飞机。大家后来我们就跑去那边去排队，大概500个人排队，大家都在那，因为所有的飞机都 cancel 掉了，所以大家都在那等飞机。他有五个小姐在那负责，大概我们排队，我想我排队的大概排到300号，但是我后面还有比我更后面的，大概500-600个人在那排队，就在那个等那个位置。5个人，后来突然变成2个人，因为大家都在骂，所以那个3个人大概受不了了，跑掉了，就剩2个人，2个人要对付好几百个人在那等。我们就一直在那排队，排队的时候快到的时候，我就看见，后来又来了3个，就变成5个在那排队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有一个最后，每一个人在那排队的时候，他都会给你一个黄条子，给你一个黄条子就表示说你要住到旅馆里面去，明天有别的飞机你再走。我就看见最后面有一个小姐，那个人蛮好的，人家来的时候他都很 nice 的去跟人家讲。后来我说上帝啊，你把我放在最后一个， 结果真的排队的时候就排到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到他那里的时候，我看他身上别了一条鱼，我知道他是基督徒。我说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从香港飞到这来，我已经飞了14个钟头，我的行李到哪去我也不知道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请你帮我安排能够飞机飞到费城去，因为我去香港之前，我已经请了一个公司会到飞机场去接我。后来他笑一笑，他告诉我，他说这样子好了，9:50有一班飞机，如果你是搭9:50的飞机，如果你是 waiting list， 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再回来，我再帮你想办法另外一班飞机。他非常的 nice。后来我们就跑到那个柜台去等那个9:50的飞机，那两个小姐是非常非常的不友善，因为大家都跑去跟她要位置，维京丽子都是维京丽子，她就跟我讲，如果你再回来的话，你就没有维京丽子，因为她说我讲的英文你听得懂，我说我听得懂，她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来找维京丽子，你就在那等，如果我叫你的名字。你就过来，我说好，谢谢，我就走了。后来我就听着他的跟旁边另外一个小姐讲，只剩下一个位置，我就跟太太跟两个小孩说，只剩下一个位置，如果那个位置轮到我们的话，哪一个人先回去，你就坐那班飞机，然后回去说 make sure 那个行李你要把它拿到，要带回家。就在这个讲的时候，突然从里面就跑出3个人来，已经上了飞机的又跑出来，跑了3个。那3个跑出来是非常的高兴，很喜乐的就跑出来了。我在从香港到芝加哥中间，我从香港买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《不可理喻的上帝》。那个名字很吸引我，我就买了那个书，我就在飞机上看。看的时候，中间有一个小故事。一个弟兄，他有3个非常要好的弟兄，一个是牧师，另外一个是很会做生意的，赚了很多钱的企业家，另外一个是作家，非常写很好文章的作家。他们在一起吃饭了以后，第二天那3个人就坐直升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后来那个飞机失事，结果那个3个人他所进来的朋友都死了。在我刚刚看完那个故事，下了飞机，我就看这3个人跑出来了。后来我就听那个小姐告诉我，倩，我就跑过去了。很高兴，他说你们很 lucky， 就是有4个位置，你们赶快。我心里那时候在想，我到底要上飞机还是不要上飞机，因为我刚刚才看那个故事。后来还没来得及想的时候，那个小姐说快快快，赶快要关门了。后来我赶快就上了飞机，结果我上飞机的时候，那段期间我是非常的清醒的。我想啊，我今天才刚刚才读了那个故事，上帝啊，是不是你要把我拿走？看着3个人很高兴的跑出来，是不是我们这3个就要跟着进去？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真的不了解很多事情。有个年轻人，17岁，他名字叫 Chuck。他从小就有一个心智，将来要读医学院，要做宣教的工作。他在中学读书非常的优秀，结果上帝也带领他，他交了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朋友，他们两个有同样的心智，他们要去将来要读医学院，要去做宣教。后来这个年轻人 Chuck， 他考上了阿维州那的医学院，他的女朋友也同样的被录取。 十七岁读了医学院，刚刚去的时候医学院到一年级的时候，不晓得那个时候他是几岁，那我不知道。到一年级的时候，在暑假的时候，他跟他的未婚妻他们就要结婚，但是结婚的前三月发觉他有血癌，是末期。后来这个女孩子还是嫁给他，后来不到三个月就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或许也听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能够那个一个年轻人这么爱主，他愿意奉献作为传道的工作，他要装备他自己成为一个医生，为什么这么年轻，为什么他就离开了。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问题，很多很多为什么，为什么，这是每个基督徒都会遇到的问题。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这么说，风从何道来，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。我好几年以前来到这里，你们唱一首诗歌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也是这样说，上帝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为什么，除非神向我们解释他自己，否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。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。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，可是十二节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了，我们没有看到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二节找到了，我来念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这节圣经我是在夏妈妈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张宏牧师所念的这节圣经。多少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镜子看，我们模糊不清，我们真的模糊不清，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候我们就完全知道。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，基督徒我们常常疑惑，甚至于我们埋怨神，这是一点都不寻常。我们看见圣经上有许多的例子，我们看见约伯在 短的一天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。约伯说了一句话，约伯记第一章二十节，他说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弟兄姐妹们，约伯，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发生在你，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讲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吗？我想我讲不出来，或许你们会。约伯，他甚至于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的妻子、他的朋友一起说，他的太太告诉他：“你死了吧，算了吧。”当他在困难的时候，死亡也不能够动摇他的心，但是他没有用他的口来咒诅上帝。如果我们仔细看约伯记，在约伯记的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甚至于他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求告神，神没有跟他讲话。我们看约伯记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二节到第九节，我念，请弟兄姐妹们听。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，我的责罚比我的哀恨还重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，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，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。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？必不这样，他必理会我，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，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。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。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；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然而他知道我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不惊惊。当约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跟神求告的时候，神没有跟他讲话。如果我们仔细看，有一次我们看，我想我们看个十字架。原住民的十字架中间有一个谢维善的老牧师，你们看他的见证吗？当他在受逼迫的时候，他多少之后他想要结束他的生命，他想要去自杀，神没有跟他讲话，一点都没有，只在他心里面说，有个小的声音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。”我想神允许我这么说啊，神允许让我们基督徒经历许多属灵的幽谷，神精心设计试炼你我的心情，因为在上帝优先的次序中间， 信心是排在第一位。神曾说，耶稣曾说，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他的喜悦。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在没有证据、没有疑问、都没有得到解答之前，我们仍旧能够相信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可缺少的。许多基督徒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有许多的疑惑，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疑惑中间，我们就淋湿了，甚至于当我们遇见一些苦毒的事情，我们就变成不快乐，我们就成为跟上帝疏远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例子，除非上帝跟我们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多少时候我们永远都得不到答案。有个很有名的牧师，他叫 James Conway， 他的教会有好几千的信徒，而且他常常在电视上有一些很好的program。有一天，他15岁的女儿走路突然行动不方便，所以他就去带他的女儿去医院去检查。医生的结论，这个女孩要截肢，那个肢体要右脚要去掉。这牧师听到这个消息，哇，他跟他的女儿说，不可能，上帝绝对不会把你的右脚拿掉。然后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他跟医生说，上帝要行他的大能。当你再去检查的时候，我的女儿的脚一定是完好的。他有这么大的信心，结果在要动手术的那一天，那医生进去了，全世界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们都为他祷告。这个爸爸非常的有信心，结果再进去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过去了，那个医生出来了，跟这位牧师说 ：“James， 你女儿的手术非常的顺利。”哇，他听到以后心里面好难过，就从楼上跑到 basement 去。 basement 是一个太平间，他在那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他说，上帝啊，上帝，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祷告？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，我是一个木匠，或是我是做一个修理水管的工人，那都很容易，我第二天我人就可以去做工。可是我是一个牧师，我怎么跟弟兄姐妹们说，我那么大的信心，为什么这个截肢的是我的女儿？我怎么跟弟兄姐妹们去解释？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有两个很好的要好的牧师就在他的旁边始终陪伴着他。如果这件事情发在你身上，你会如何？ 牧师，有些弟兄姐妹们去劝他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平常我们可以去跟别人讲这句话，当事情临到你的身，人家对你讲这句话，你能接受吗？虽然他是个牧师，他心里没有去反驳那个跟他讲话的那个弟兄，他心里想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甚至于有一点跟他讲，这个 Betty 的手术或许上帝要借着这个手术能够让教会能够变成大复兴。他心里想，如果要教会再一次的大复兴，是不是要把 Betty 另外一个脚也治掉。后来他说，我只有两个选择，我没有地方可走。第一个，我就埋怨上帝，我传道人也不做了，我就埋怨上帝。第二个，我只有顺服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不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轮到 Betty 的身上，神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后来他选择了第二样，他顺服在神的面前。他说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完全不了解神为什么让我学这个功课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求你给我力量，求你帮助我能够胜过，让我能够借着这个事情，让我能够学功课，让我能够勉励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，要信靠顺服。信靠顺服是非常难懂的，弟兄姐妹们，非常难学的功课。一直到现在，当他每天看见他的女儿缺了一条腿的时候，他虽然心里面有许多的疑惑，但是靠着主的力量，他仍旧的那个往前走，他没有跌倒。在圣经上有许多的例子，让我们学习，若不是上帝跟我们解释，我们永远不明白。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，在他一生中间，他有许许多多的干渴，在圣经上从来没有神跟他讲过，为什么我要把你变成这个样子。但是约瑟他在神的面前，他是何等的忠心，何等的爱主，所以上帝喜悦他。我们看见圣经上中间有以利亚的故事，有人要追杀他，神就跟他讲，你到基利西旁去，到那里我必叫乌鸦来供养你生活的需要。我们看到圣经上以利亚就到了那个基利西旁，本来那个基利西旁他可以有水喝，上帝说他要差遣乌鸦来供应他生活的需要，可是他到了基利西旁，结果呢，如果你仔细看圣经，水枯干了。如果我是以利亚说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把我带领这个基利西旁，把我带领到这里来，为什么连水都没有了，那你何必要带我到基利西旁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见耶稣的开路先锋约翰，他也有疑惑，当他到临死之前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打发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呢，还是我们要去等别的人？多少时候基督徒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疑惑， 请不要忘记，他毕竟是神，他有权威，他有圣洁，是至高无上的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。相反的，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，基督徒，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他。在我们一生中间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70年、80年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在70年、80年中间，也不过是在一条线中间的那一小点，那一小点，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要荣耀他的话，即便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临到我们身上，那算得什么？我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们告诉我，好像神在我生命当中，好像神跟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在我生命中间好像神离我离得好远好远。其实不然，如果你去看圣经上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两个门徒到哪里去？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他们非常的难过，他们的夫子受了可怕的钉痕。那钉在哥哥他十字架上，他们的老师让他们的希望破碎了。他们跟随耶稣，或许将来有一天耶稣变成王的时候，他们或许可以当个部长什么东西，这下子全完了，没有了。你们看，他们看见耶稣，他们所敬爱的这个老师，他能够呼风，能够唤雨，能够叫瞎子能够看见，叫瘸子能够行走，叫死人能够复活。他们看见他的老师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老师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当他们在最灰心、最失望、最难过的时候，他们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。后来他们发觉，耶稣在哪里？就在他们的旁边。当他们发觉那是耶稣的时候，这门徒以后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他们经历到了上帝的同在。多少个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对于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是凭着感觉，我们没有活在他的应许上面。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上帝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尤其是我们活在这个非常先进的社会中间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，我们先把当路这边付了钱，走两步那边就拿东西就去了。我们做很多事情就是要快，什么事情就快，可是上帝对我们很慢，什么事情都慢。为什么慢？当我们在这个等候这个期间，上帝让我们学很多很多的功课。上帝慢，多少时候让我们在疑惑中间，让我们动摇。多少时候，当许多爱主的基督徒，让我们放弃祷告，让我们寻找其他的方法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多少时候上帝来到的时候， 都是在我们哭泣，在我们伤心，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上帝才来到。上帝的做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上帝的时间表里面，好像似乎感觉上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还浪费许多的时间。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看，我们看见大卫王，上帝拣选他做王的时候，他被扫罗追杀十几年的时间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，有一人就问我，这上帝真的很奇怪。耶稣第一个他33岁就死了，这么早就死掉了，可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耶稣30岁以前干什么。如果这个慕道朋友说，如果是上帝的话，耶稣一起来7岁去圣殿以后，然后我就叫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他30岁30多年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30年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？莫扎特那么有名的音乐家，为什么35岁就死了？很多有名的基督的捍卫者，好像潘浩华39岁就被纳粹的集中营把他弄死了。甚至于上圣经上有很多藐视上帝的人，他们活得很长。如果你去看《列王记下》21章，有一个王叫马拿西王，他的圣经上讲他是坏到极处，他是非常坏的人。他那个活当王可以当55年。我们常常疑惑，为什么上帝叫这些很好的人，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去世了？为什么这些坏家伙能够活那么长，而且当王可以当那么久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有他的主权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多少时候上帝他的作为跟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释。我在这里我做一个很小的见证，我从小，我5岁我就失去了我的父亲。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我觉得上帝对我真是不公平。当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，我看见人家爸爸牵着孩子走路，我那个心情，我是浙江人，我的父亲是黄埔二期，而且我的父亲跟蒋介石非常的熟。我不知道我的父亲39岁就当了中将，42岁去世。他的副官郝伯村是我爸爸从大陆上把他带到台湾的，他是帮我爸爸提提箱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把我的父亲拿掉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但我在小学我读书的时候，我父亲去世以后，我的母亲改嫁，然后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。 后来我的哥哥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一家人慢慢慢慢每一个人都信主。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了两次，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很羡慕一个学校，那个学校叫大同中学。那大同中学，我穿着黄制服，我都好喜欢，我说一天到晚都穿着这个黄衣服，我就很羡慕那个制服。我考中学的时候，我没有考上，不是说我没有考上，我没有考上的第一志愿大同中学，我就不读，我要再考一次。当我第二次再去考试的时候，我有三个要好的朋友，不是没有爸爸就没有妈妈的。我们四个在一起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一起准备考试。那个时候，每有那个小学有模拟考试，我们是500个毕业生，大概是500个。我们四个人每次考试都是前20名。我是非常的有信心，我一定能够考上大同中学，那是我的 goal。我记得在考试的时候，我拿着考卷，我在那低头，我在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能够让我能够考上第一志愿，是我的愿望。如果我没有考上的话，我们家里没有能力去供我去读私立学校，绝对没有。神啊，你要帮助我。我祷告，我流泪。那个监考官以为我怎么了，你生病了，你怎么样了，我说没有。我一生中间，我是那次祷告是非常的迫切，而且我是掉眼泪的祷告。如果你是上帝的话，你成全我吗？ Yes。 啊，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个方法我没有，我那三个要好的同学都考上第一志愿，就是我没有。哇，我疑惑，神啊，你真是不可信的，你是不可理喻的上帝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好好的，这么努力的，这么祷告，为什么神你没有给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我的大哥郑昌国牧师，他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书，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。我现在把我的故事缩短一点，我这个故事很长啊。我那个三个要好的朋友天天到我家去找我。后来我的哥哥跟我讲说，既然你没有考上，是上帝的旨意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所以你听得进吗？我哥哥跟我讲，我是在教会学校信主的，你也去考一考，叫我去考淡江中学，在淡水一个教会学校。我说我考上了也没有用，他说那你去试一试不好吗？我就勉为其难的我去考试。那次考试我又跟神说话了，我说上帝啊，我不能再回去读小学六年级再读一年，我去两年了，我已经不能再读第三年了。神啊，如果你让我考上这个学校，你要跟我负责任。我再给你一个签字。结果后来放榜的时候，我第一名考上的，学费全免，然后我一个月还有200块钱的生活费，这应该蛮好的，对吧？可是对我说来，我还是羡慕那个黄颜色的衣服，我始终不能够忘记。 我在教会中间学校我读书读了好久，早上晚上都要做礼拜，可是我的心，我对上帝仍旧疑惑，我疑惑了四年。在学校有一个老师，他非常的喜欢我，有一天把我叫到他的，那些老师都住在学校附近，把我带到他家里面去。我一进去的时候，他把门关上了，一回头看着我，就啪一下就打我一个耳光。我都来不及问他为什么，他已经挨上了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干嘛打我？”他说：“我好几年以前我打你的哥哥，也同样的打他，今天我同样的打你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是郑昌国的弟弟，我一看你就知道。”他用两节圣经给我，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来看这两节圣经。诗篇103篇13节，诗篇103篇第1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
来，父亲怎样联系他的儿女，耶和华神要他去敬畏他们，
敬畏他们。以赛亚书第49章。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。来，
不仁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，既或有忘记，我也不忘记。
他用这两节圣经给我，他说一个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神也照样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。他说一个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有的妈妈忘记他太忙的时候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。这两节圣经始终在我的心里面徘徊，有父亲，有母亲，有上帝。这事情过了好几年，7年以后，我都念着我一个哥哥在新竹，在少年监狱教化科，是牧师。他有一天带我到，我去新竹，他带我到监狱里面，他说我带你去看看少年监狱，我就跟他进去了，我就远远的就看见有3个人在那 corner 头剃得光光的，那三个就是我那最要好的3个朋友。我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为什么神没有让我考上最好的学校？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看的都是近的，上帝看的是远的。如果我那时候考上那个学校的话，那天进去的是几个？
4个，
我一定少不了。中间我一个同学，他的舅舅是警察，舅舅到他家去吃饭，他们就拿了他舅舅的枪。我那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我现在明白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神的道路是何等的高深莫测。弟兄姐妹们，当很多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要安静，你要等候， 上帝或许在这件事情让你学最好的功课。上帝所爱的，上帝不会让你这么白白的好，这么好的日子过，没有的。上帝让你学习在患难中间学习依靠他，在患难中间要仰望他，也要专心的信靠他，唯独信靠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我最后用一个小的故事作为结束。有人叫 Maria，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家，当她两个月的时候，她的父母亲带他们出去度假，这个父亲是一个牧师，很多事情都临到牧师的家里啊。今天我讲了几个例子都有关，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，所以他们在去度假的时候，这个小女孩 Maria 躺在一个摇篮上面，在那边躺，突然之间那个摇篮中间的一个弹簧松掉了，就刚刚好那弹过来的时候是打到这个 Maria 的这个头部最软弱的那个地方。他们家人非常的着急，就把这个女孩子这么小两个月就送到医院去。这小女孩没有死，只不过是右半身有一点瘫痪。这小女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脑子是非常的聪明，只是走路行动不方便。他在学校常常受到同学们的讥笑，他有的时候人家走路的时候就学他走路，在他前面学他走路的样子，他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他读了圣经，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受洗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他虽然身体有残缺，他仍然活在一个非常喜乐的中间。当他65岁的时候，人家去访问他，他说我65岁了，上帝让我在18岁的时候让我认识一个男孩子，他喜欢我，他娶了我，然后我现在有6个女儿，有2个儿子，都是非常的顶尖。他说我在65岁的时间，我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因为我觉得上帝太爱我了。上帝能够让我做一个妈妈，让我能够抚养我的6个孩子能够长大到现在，他说我一点都没有懊悔。如果换到任何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玛利亚可以变成两个极态的人。第一个，他可以埋怨上帝他可以干什么；第二个，像 James Conway 这个牧师一样，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唯独信靠你。很多事情我不了解，很多事情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临到我的身上？神啊，你知道，求你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学很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面对？很多事情都摆在你的前面，是永远跑不掉的。你要专心的信靠神吗？还是你要埋怨神？走起来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。所以是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所的信息中间，让我们学习功课。很多事情我们不灵了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。因为我们的有限， 能够去理解那个创造万物的主宰，那是何等的愚昧。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信息中间学的功课，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，唯独好。所以说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遇见患难，让我们遇见许多的危机的时候，所以说让这些信心的伟人能够成为我们学习的功课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祝福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这个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不可能逃出来的祷告感谢。